我追求，所以我们是来追求神和神的话语的。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啊，都是一个管道啊，不是一个聚焦的中心。这是要非常的要注意到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我们的中心是什么？我们其实，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和补充。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于说我们在谈那个，我们谈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谈为什么这个姊妹会觉得有的人不在，有一个她喜欢的人不在，那结果她就会感到很失落或者没有得着。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成为一个真的是。在你的小组在任何的聚会，甚至在教会里边，你是那个稳定的支撑者。有你在大家就会觉得说很安全、很放心没有问题。我们教会现在好像我刚听长老讲说要有一个 retreat，那我相信说 retreat 要有人策划的聘请牧师、主题很多的这个场地，事先不是现在的，事先一两个月就要 reserve，等等等，很多都这种，有人去处理或者有人去管理这件事情的话，有的人就会把它处理得很好，有这样的人去处理，那我们就很放心，就不需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好像上几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教会有这个不是 Pala，是应该是 barbecue。那有 barbecue 的时候呢，有人去策划，有人就要带这个菜，带那个菜。那我知道说，我在皮尔瑞那10年里边，我的印象里边只要是约英在我相信说，大家就会相信说，他会做很多香港的很多的菜大家都会非常的享受量又多做得又好。大家都会觉得，像这个 Ruby 或者 Jennifer 他们也会带很多的东西。那如果是一个聚会的话，像今天的，我们教会的这个音乐崇拜的时候，或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有乐音在为我们弹琴，有他在，我们觉得说，我们就不去。如果很多的教会，因为没有事情，我们只能唱这个 YouTube 的歌曲。那有事情，这是很大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因为这些有恩赐的姊妹弟兄的存在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支撑者，一个活动或者一个意向，一个事工的支撑者。那礼拜五的查经、主日学，我知道 Jennifer 的带，我知道说，他在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我当时在的时候，我记得 Jennifer 跟杨楠还跟我一起来带查经我们还事先有预查，有这些预查，提到很多就发生什么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这个分享这个经文，整个经文在总卷书里边，等等的位置都查了很多。那这些有这些弟兄姊妹，这些领袖们的同工都在的时候呢，你知道说我们心里都很踏实，知道这个很有内容，知道我们会有些得着。那我们就说这里边要 focus 在一点，就是我们要成为那个教会的中，成为一个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人，因为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那么我们就是一起来成为那个令人向往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建立这个属灵的家。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2章24到22节。那主席刚才已经带着大家已经诵读过这个主的话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做贵重的器皿，那一起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第一节，就是20节里说，说大户的人家不仅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这里毕竟我们会告诉我们说，你会看到说，这里边这个大户人家已经分好了，金器银器呢，它就是贵重的；那木器瓦器呢，就是卑微的，已经定好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的原则嘛，一个实际上是按照它这个称为贵重和卑微的话，是它的原则是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世界的价值告诉我们。所以大户人家他使用的是一个世界的法则。来分辨什么叫贵重的，什么叫器皿，什么叫卑微的。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你有没有因为贵重和卑微的事情，你丢失掉你自己？ 我们知道是耶稣充长的这个贵重的，那你权威啊，你的地位，你的财富，你的学识啊，你是高大上的啊，你是这个白领阶层啊，这个高管啊，你成功，你卓越啊，大家都在啊，似乎都仰望着你。那国内还有一些啊，不追求高大上的时候，还在我看了一些礼仪，好像花10万块钱去做什么啊，学贵族啊，神似的这个礼仪。这些就是说你知道世界在追求的东西，那人呢也是在把他的财富，把他的眼光，把他时间精力就放在这上面去，这是世界所有充长的。其实呢，这里边我们有看到世界所看不起的那种卑贱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弱势的群体，贫穷的群体，孤儿寡母，蓝领的，还有那些失败的，孤独的，绝望的。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世界的这个充长或看不起的地方，我们会丢掉自己？我曾经有一对的夫妻，是我那个到各个地方去呢意思是陪伴着我，所有的同工开车帮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曾经在一次的是那个去服侍一个教会的时候，回来路上给我分享他的一个故事。他说呢，他们夫妻呢有一个高中的同学，他们到加拿大去了，很多年没联系了，突然联系上了，所以就邀请他们说，哎，你到我们这地方来正好是有一个多礼拜的假期他就是两个一块去。他去到了以后呢，就吓了一跳。他说他跟我们同学其实上学的时候好像成绩比我们差，人也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其实可是你到加拿大的时候，哎，房子是在湖边的，并且还有游艇3层楼每去了以后接待他的那个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的宴会，而是什么龙虾呀，还想帮的牛排呀，许多高级的酒还有很多的社会的名流。他一去到后觉得自己很寒酸，说在这样的场合之下，哇，接下来就失去了这个中心。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要想象一下，说我们应该如何来考虑我们自己。妈妈，你那个音回音有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是要想说你怎么去想，被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所影响。他们回到家里以后，两个人很 enjoy 游艇两天的生活enjoy 这个饭菜。结果呢，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地下的这个回到家里以后呢，其实他是夫妻俩都有工作，神也给他蛮大的恩典他有自己的一个房子，他买了一个房子，最后呢去出租，两个儿子也都上了大学一个当医生，一个还在做这个 computer science。神给他蛮大的祝福，可是回来以后呢，好像自己看到他那个房子也矮小，回家了以后看灯光也好像都是很灰暗，然后呢一下子就会觉得很失落，在世界中真的是丢掉了自己，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才调整过来，心中的那个不平安，那个不安全，那个失落感是非常强的。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有没有在世界上被丢掉，或者丢失掉我们自己？别人的成就，别人的财富，会对我们产生极大的影响，让我们过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们的眼光其实已经被世界所吸引。同样呢，我也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我的一个原来服侍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他从马来西亚来。你看看他的现在的处境，他的先生是一个美国人已经瘫在床上，瘫了应该是第五年了。他有两个儿子是在餐馆打工，到现在没有结婚 40多岁了嘛，他一个女儿已经37岁了，而这女儿现在37岁，她的智力大概应该是10岁左右。你说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妈妈啊，这样的一位姊妹，是不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境遇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你心中会有喜乐吗？你心中会有平安吗？你会感恩吗？会的，这位姊妹真的会的。我们经常一两个月会通一个很大的电，很长的电话，啊，在我的读音群里边，过去这6年的读音群里边，她跟她女儿都是在读音群里，每天都会去打勾，都会去读经的，跟着一遍一遍的读。然后我带的主日学啊，或者我带的这个查经的时候呢，他总会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啊，母女俩都会上来，很追求的，尤其是对这个福音啊，对这个教会需要接送的人啊，哇，很这个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哦，谈到神的恩典，对这个家的恩典的话，滔滔不绝啊，尤其是他的弟弟是一个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吸毒的。结果神非常的恩待他，他后来不仅信了主啊，神还给他预备了一个做医生的妻子，两个人都信了主，在教会都有服侍。哦，他在听起来的时候，你很难以听到说啊，因为这个女儿到这个情况，你说将来怎么办？我死了会怎么样？大家就会想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心中很难有这个平安，很难有这个喜乐。可是他觉得神既愿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就存一颗感恩的心往前走。前进说，在基督里永远都是有出路，都是有盼望的，所以他不会灰心。所以你想，这两个故事里边，就是被世界所充斥的东西，和在神里边被看起来的，怎么样从感恩的心去过每一天，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那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今天主要信息的第一部分，就是大户的人家啊，他的卑啊微跟贵重是根据世界的原则跟自身的价值来确定的。那么我进到今天的第二节啊，第二节的经文，21节讲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好好的查这个提前啊提摩太后书的20到22节前边的有一节经文是19节，他讲到说啊这个根基的问题，根基也就是说。神的教会，它的根基是基督，是谈到了这个教会。那么在后边接的20到22节是谈到教会里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器皿，就是一个一个建筑物里边的器皿。那建筑物或者是教会是一个建筑，它把它行为根基的话是行为一个建筑的话，那现在谈的人就是建筑物的器皿或者建筑物的人。那这里边呢谈到说。啊，又谈到了啊，卑微怎么作为贵重？卑微跟贵重的关系是在这里边谈明白，这是在神的家里边谈的，不是世界的原则。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是神家的原则。神家的原则首先是什么？洁净。圣洁的意思是要分别出来，就是分别出来，这个是圣洁的意思。那么，神的贵重的原则是，这个器皿本身并没有改变。你是金器还是银器，还是金器银器？你那个是竹子做的，你是木头做的，OK？你是瓦器的，你没有变。但是，你那些卑微的那些啊木器、那些瓦器、那些竹子或者等等等的那些的东西，如果你自洁的话，如果你分别出来的话，如果你为主所用的话，你就身份发生了变化。你从世人眼界里边的那个卑微的、卑贱的，就变为在神眼边是变成贵重的。我们来看，大家《路加福音》4章27节里边，这是耶稣啊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一个教训。他说：“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利沙的时候，那以色列中有许多长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内曼，没有一个得洁净。”你会看到说：“哎，在那个以利沙的那个时代啊。”神的选民当中有许多的这个大麻风都没有被医治，可是一个外邦人叙利亚人的一个元帅乃曼，他得了洁净，那这个事要给我们一个提醒，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 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里边是告诉我乃麦加的这个小侍女。我们先看这个这个故事开始的，他说这个亚兰王啊，他有个元帅叫乃麦神使用了他给他一些的能力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将军，一个元帅。但是呢，他得了一个大麻风。那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小人物，是他们打仗的时候从以色列掳去的一个小女子。那这个女子是来伺候乃曼的妻子的。那乃曼的妻子那个给他讲了这些事情，他也知道了，他就对他的祖母，就是乃曼的妻子讲说巴不得我族人去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先知。后面他有一个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相信说他是一个元帅，在国内一定是有很多的名医啊名药啊他都试过了，没有办法，他就最后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个小侍女就开始建议他去做。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发生了些什么。当时他的王叙利亚的王就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的王说你那个我派我的这个元帅到你那去，你要治好他的病。这个王一看就撕裂了衣服。为什么撕裂衣服？他说我以色列人这么多人都这个大麻风都治不了，你的国家来一个人叫我治好，你这是找个借口要攻打我吗？或者要陷害我吗？那这个时候呢，伊丽莎就出现了，他说你把他叫过来给我。那这个就到了这个乃曼就带了他的一大堆的礼物和仆人就到了这个伊丽莎家门口。伊丽莎并没见他，就是跟他讲了一句话叫他的仆人传给他你到这个Jordan River 去这个牧入妻子就是我想牧入妻子意思是你进到水里去，上来擦干净，再下去，再上就妻子，然后你就洁净。这个元帅讲我的国内是个元帅，你这家里是什么？你这个 Jordan River 算什么东西？我这个大马色，我这个以色列那么多的，如果比你这清洁的干净的宽的长的这个都多的，我干嘛到你这里做这个事情？这要车身要走结果他的仆人进去说既然说要你做一个大事是不是就可以叫你去宰个做一个很难很大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小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做？你照他说的做了他就服下来了，说 OK 那去做。做完了以后你知道结果出来就是他洁净了，大麻风没了，那整个的皮肤都恢复正常，像孩子皮肤一样光洁真嫩。那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马上就想这是有神的地方，所以他带了礼物去献给这个伊丽莎。伊丽莎不收礼物，他说凭着我的信仰的神来讲，我发誓我不会送你礼物。后来那这个大乃曼的开始有这个醒悟这是他讲的说我们看十五节里边讲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他的认识。从今以后呢，他献祭也不献给别人，献耶和华，并且为他以前曾经叩拜的犯得罪神的事情来认罪，求神的饶恕。这是一个大元帅在一个先知面前的，因为他的大麻风被医这件事，那么他的认识。那我们会看到说他被医治的醒悟醒悟到什么呢？他因为不洁，他是不认识真神嘛，所以又拜了假神，又犯了罪，这是他的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二就是神借着这个先知呢医治他，要认识的真神要遵守，不再犯罪要遵守他献祭也好，还是遵守神的话语也好，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这个故事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呢？我们从这个元帅，从这个以色列王，从这个先知退去，或者说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他怎么会被医治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医治以色列王医治不了他，先知呢我们看到是先知听了先知话医治，我们知道不是先知的医治，他真正医治他是神，这是他为什么会认识到神，认识到真神。那这个故事所有的背后期待什么地方？期待那个小女子，那个卑微的小女子，她说必能你去看这个先知，大麻风必能被医治，这是他巨大的信心，必能够，一定能够，没有疑问的。因为什么？ 我们看到说，他是在被掳的这个行列当中，他是尽职的去服侍他的主人。他很清楚的，大麻风，他是一个属神的以色列，是认识神的一个小女子。他知道说得了大麻风是因为你不洁，你得罪了神。他也知道他的这个主人的行为确实是得罪神的行为，并且他相信以色列神的意志可以使人悔改得救。所以从这句话里边，你会看到说啊，这个使女的这句话显示他对神的那个敬畏与信心。这个是我们会看到说一个伟大的小人物。这个伟大的小人物，这个小使女，她最终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贵族的妻，养一个元帅，一个不认识神的啊，拜别的假神的，得罪神的人，哎，通过他的建议，他的话语，哎，最后就带到了认识神的路上。所以这个卑微的小侍女成为一个宣教一个贵重的器皿，在职场上去传福音的一个榜样。这是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讲宣教的时候也实用的，或者一个小侍女的啊，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来想一想耶稣挑选的这十二个使徒的特点是什么。你有没有想想说啊，有十二个使徒啊，那这里边我们会去思想说它特点是什么。其实都是小人物，渔夫的，贪财的，失败的，暴躁的啊，最后抢高位的，软弱的，出卖耶稣的，都在里面，都是小人物，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你也没想想说，就是这些小人物，最后福音传到了他们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选民，也就是这些小人物，又把这个福音传到了外邦人。我们看圣经讲这个渔夫像彼得，啊，这个认识到，哎，好像跟神相对了以后，也有神的啊这个感动啊，认识到说，哦，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可是接着就说，哦，就阻拦神的那个耶稣去上十字架，啊，神的那个耶稣就责备他说，哦，你是一个啊这个魔鬼啊，撒旦，离我去吧，因为他做到了神的事工，神的计划。可是后来我们知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信誓旦旦的说，啊，死，我为你死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啊，我不会不认你的。可是事情真的发生了，人的骄傲就在现实面前立即就显露出来，那种极大的软弱，三次不认主。他到最后耶稣要升天之前的时候，又三次的来问他，彼得，你爱我吗？来，要喂我的小羊，牧养我的小羊。这个三次的不认跟三次的呼召来讲，这是第一，对这个彼得的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跟塑造。当耶稣升天以后，你知道这个生命就被神所使用。你看他的讲道，一次讲道三千人信主，一次讲道就五千人信主，圣灵下来带来能力，他也被神使用。小小的一个渔夫，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最后就被神使用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的福音实际上就是被这些啊不起眼的小人物啊，被神在地上，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三年半里边，他是啊到各从各乡去，他的传福音，所教导，医病赶鬼，同时在这三年半里边是带了十几个门徒，虽然他们软弱，虽然他们失败，但是他带出了，是为了什么？培养将来同啊教会所需要的领袖，来建造地上的教会，神的家。所以我们要思想说，你愿不愿意是来破碎，来洁净自己？啊，成为我们是成为这个神手中所要使用的那个小的人物，小的器皿。这是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啊， 第一部分谈到了世界的法则，世界的原则。第二部分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把卑微跟贵重分出来，它是神国的原则。你自洁，你从未圣洁，活乎主用，这就是从未贵重的。我们分享最后一个部分，谈到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清经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看到说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你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去追求。这里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或者说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周围，我们生命、我们生活的周围，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这是给我们说什么呢？这是说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路上，在我们服事的路上，在我们在小组、在教会里边，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遮盖。所以在教会里边是一个神的家，是一个属灵的地方。所以永远都要思想说，我们需要顺服在教会跟属灵的前辈、牧者、长老的权柄之下。你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他有保护，他有属灵的提醒与劝勉，你不至于被掳，不至于在世界上丢失自己。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遮盖。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不要去希望说教会的牧者领袖啊，他是完美和全能的。我自己服侍十多年啊，也接触了蛮多属灵的前辈啊，一些神所使用的仆人。可是你真的是近距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真正的意识到说，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方面是很有恩赐的，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是很软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同工，什么叫做同工？同工就是在你的牧者和领袖的不完备、不完善的地方去补充他，去完善他，去丰富他。他讲道很好啊，带主日学很好，培训同工很好，但是很可能他不是一个很有爱心、很能关怀别人的人，或许他可能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在这些其他他不完善、不满、这个不完美或者是软弱的地方去呢，我们同工就是要起来与他同工，来帮助他，在这个有缺陷的地方去补充、去填补那个缺陷。这样这个是整个教会的同工施工不至于受到影响。尤其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牧者或者教会的领袖，他真的是不完善的地方、有缺陷的、软弱的地方，不要采取对抗与分裂来冲击教会，来伤害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认识，我们需要一种属灵的遮盖，因为这是神给的权柄。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个领袖有时候是不完美，也不是全能的，我们需要起来来补充、来完善、来丰富。这里边我们会想到一个，我们需要主动的寻找那些倾心祷告的属灵的伙伴啊，不管是在你过去的、你现在的、近的、远的啊，其实你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在你的周围，成为你的帮助。你可以一起来分享你的得失、你的软弱，甚至是你的犯罪，一起祷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一起来分担，一起来陪伴，一起来承受，一起来赶这个奔跑这个属天的道路。试试看，神已经把许多的人像云彩一样放到我们周围，你要仔细去想，好好的去追求、寻找，一定能找到那个倾心祷告的属灵的伙伴。你可以在教会里找，你可以教会外找，你可以在过去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属灵的伙伴成为我们的帮助，跟我们一起来分担，一起来走这条属天的路。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每一天每一步我们就是要靠主的恩典怜悯来和保护来往前走。我们真的是不是每天都有读经的祷告？我们是不是在过一个警醒、一个顺服和谦卑的生活？我们教导都很好，但是真正事件遇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安静下来？我上个主日信息给大家分享到，像大卫那样，在一种抱怨当中，痛苦当中，怎么样学习祷告，怎么样学习赞美神。诗篇十三篇里告诉我，其实一样的，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你顺境的时候，你成功的时候，你可能不想，但是你一旦遇到逆境的时候，一旦遇到不顺利的时候，遇到你所有的关系都进入一个紧张甚至撕裂的时候，你要安静下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读经，我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在我们的枕头旁边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属灵的书籍？我每天都可以睡觉前、睡觉后都可以拿起来。我们还是打开圣经，每天早上打开我们手机一看这些世界的新闻、媒体的新闻，而不是说早上起来我们可以拿着圣经，真的是叫做 No Bible, No Breakfast。我们可以有一些先跟神的关系，我们再看一看世界上的东西。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这些关系进于紧张的时候或进于不顺的时候，反过来想想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18年的时候，我到台湾去宣教，带着我的大儿子在这个嘉义县的那个鹿草乡有一个牧师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他叫宁北辰牧师我们在那边待了10天的时间。这个宁北辰牧师呢，他提醒，他说每一分钟啊，我每一步啊，真的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走。他说我从来不敢说我已经解脱了。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将军的孩子，很富有或者是很有条件，结果因为吸毒的问题他的女朋友死了，他妻子死了，反正搞得家破人亡的。最后到中国大陆戒毒，到那里戒毒，最后到了一个城西台湾好像有个城西戒毒所，他去了，他忍受不了就跑下山。后来有一个有个传道人好像在跑下山的时候，在他的面前跪在他面前说你走下山的话，你的生命将自无归结。你上山，你的生命还有盼望。他想想过去这几十年里边，他已经活得人人都背离了他。你想想看，还有人跪到他面前来提醒他，来告诉他，他说他不能再下去了，所以最后上山真的是戒了毒，到了神学院读了神学院，就成为牧师。但是他提醒他自己，他周围的环境还是有吸毒的环境，他从来不敢说他已经戒毒了，他从来不敢对任何人说他戒毒了，他每一天都提醒他自己。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儿子，我们去的时候孩子大概有7、8岁吧，现在有个10几岁了。还有一个非常支持他跟他一起同工的师母，他很珍惜，他也很感恩，他也时时的提醒他自己说，诱惑、世界的标准和价值都在他的周围，如果不是靠着神的话语，不是靠神的恩典，他哪一步都可能走歪，哪一分钟都可能出去。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提前里边3章15节讲说，我若，这是保罗讲说，我若耽搁了日久，你也可以知道神的家当中应该如何行。他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视和跟进。我们知道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就是一起来建造，然后这个属灵的家是充满了温暖跟爱，有包容接纳，甚至我们需要饶恕得罪我们，我们得罪的，我们需要支持，我们需要关爱，一起来建造。不代表这个家里不会有问题，每个家都会有问题，可是在问题面前的时候，这是被基督的宝血和舍命所买赎的一个家。基督的爱，基督的饶恕，在我们的身上，咱们相互之间能够释放出来。所以在这一家，我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我们愿意洁净自己，破碎自己，建造自己，从把这个小人物呢，从一个伟大的小人物，就像南麦家的那个小小的侍女一样。所以你愿不愿意成为你自己的家庭小组教会的一种支撑，一种安慰，一种帮助跟祝福，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神的属灵的家，我们的属灵的家。基督徒灵敏的塑造呢，常常是有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说，哎，我们觉知了，啊，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他的宝血，他的舍命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认识了他，我们接受了他。但这只是我们真正的灵敏塑造的第一步，你只是一个儿子的位分，你只是在基督里从义。以后就离开了教会，也从来不带有过一个灵啊属灵的生活，跟世界分别出来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去喜爱耶稣，渴慕耶稣，追求耶稣，我们要在里边去重生。重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你跟神之间不断建立一个亲近亲密的活泼的关系，你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不断的是被破碎，被洁净，被建造起来。那最后一步呢，是要做见证的。所以你要活出见证，你要活出基督，你要多结果子，你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是影响别人的人，是把你的信仰在你的生命中活取的，是影响别人，而不是要把这个世界他的价值观，把世界影响把你拖走，不再信神了，离开了教会了，不再服侍了，因为一些原因，家庭的原因，孩子生病，或者得到了肺炎，或者受到一些冲击，丢掉了工作，或者有人去世，是你亲爱的，不管是配偶，不管是孩子或者父母，好像车祸，那这些最后一下子就丢掉了，或者一下子就不信了，不是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是成为影响别人的人，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和别人所影响的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第三个，你要经历见证，你要多结果子。所以上面跟大家分享了啊，这三节经文里边啊，跟三个主题分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世界的法则、神国的法则和我们的教会如何在这个属灵的家里边，我们每个人。尽到我们小小的这个本分，这个小小的器皿啊，小小的啊影响力，但是我们一起为这个家来增加温暖和爱，一起建造我们这个属灵的家，让这个家是有见证的，让这个家是充满温暖跟爱。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瓦器，但是这个瓦器里边是有宝贝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宝贝是放到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要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当这个瓦器，宝贝在这个瓦器里边的时候，它要释放出能力，我们需要被破碎，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起来，让那个宝贝显示出它的能力来。所以我们这瓦器要加上这个宝贝，我们要意识到这些，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被洁净以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可以成为教会，从我们自己的家庭，甚至我们个人的帮助和祝福。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啊，就到这边，我们做一个啊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真实而带着能力。主，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使用这堂的信息来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百姓。让我们这小小的器皿，让我们不折不弃眼的小人物，主真的是能够在自洁净、在破碎之后，哦，成为你手中的那贵重的器皿，成为神国的帮助和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